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前天我们的这个非会员直播呀，重点讲的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在川陕根据地啊，那种特殊的作风，让当地的干部群众始终非常难忘。由于他这种特殊的非常粗糙的这种工作作风啊，不由得不让人感觉到朱德为什么会在这支武装里边能够享受到那么高的待遇。而且前天那期节目啊，咱们主要是讲红四方面军针对老百姓，针对敌占区这些知识分子啊、地主啊、有钱人的做法。那么咱们今天要专门讲一期这红四方面军，这刀一旦拔出来之后，他开刀的对象可不光是老百姓，不光是那些所谓的反动士绅阶层，他首先对准党内，而且是对准党内上层。这么说吧，从1919年开始，这个党内上层斗争非常激烈。为什么会非常激烈啊？用伟大领袖的话讲，这叫新陈代谢，吐故纳新。那些不合格的、不称职的、斗争不坚决的，最终都在这个激烈的斗争里边被淘汰出去了，留下的那都是精华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专门讲一期关于党内上层激烈斗争的片段，而这个片段的主人公，他与周恩来、与朱德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这个人啊，大家估计多数人没听过他的名字，可是这个人在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一手培养过两位开国大将，一个是罗瑞卿，是这位领导干部的学生，而且罗瑞卿对这位老师念念不忘，一直到晚年还提起他的这位老师。可以说他是罗瑞卿玩命的领路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粟裕，大家知道啊，这是开国大将之首啊，也是这位领导干部曾经的手下。这位领导干部对粟裕耳提面命，传授了不少啊真才实学。所以今天这位领导干部和他的老婆的遭遇值得我们讲一讲。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啊揭开谜底了，这个领导干部是谁啊？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明珂，我把他的名字写到这里啊。我们在讲这个中央特科的时候啊，曾经提到过一句李明珂，他是周恩来手下的几位非常重要的中央特科骨干。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时候，李明珂与邓小平齐名。李明珂公元1899年生于四川省南部县，这个南部县 归今天的四川省南充市啊管辖。而罗瑞卿当年在南充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李明珂。而且李明珂后来呢，在引导罗瑞卿的时候，曾经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而这个话呢，是发生在罗瑞卿所在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组建为中央独立师讨伐夏斗寅战役前夕，罗瑞卿想去再看一看自己的老师李明珂，因为李明珂不仅是罗瑞卿的中学老师，还是李明珂在武汉军分校的老师，就是两任老师啊。李明珂得知罗瑞卿第一次要上战场，他跟罗瑞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大罗啊，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嘛，所以管他叫大罗，打仗不要怕死啊，枪子儿打死不仅光荣而且痛快，嗖的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哎呦，把在场的罗瑞卿这些人呢听得热血澎湃啊，合着啊死没有什么问题，哎，没什么感觉，又快又痛快。记住了老师的这番话，罗瑞卿就上了战场了。一直到晚年，罗瑞卿还记着老师的这番话。大家看一下，这是官方修订的罗瑞卿传记里边公开刊登的资料。大家看一下，这李明珂确实是一个亡命之徒啊。这里给大家再讲一个人，我把这个人的名字啊打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叫戴变啊，是不知道为什么给翻译成大本啊。这个人啊跟李明珂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啊是同学。李明珂在四川毕业以后考入到黄埔军校，进入到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跟林彪是同学。而当时黄埔军校分成两大派系，周恩来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一派，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党啊组建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孙文主义学会里边有这么一个人叫戴变，这个人非常能讲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么两边辩论的时候啊，李明珂他们这茬人呢就落了下风了，说不过这个戴变。这个戴变有个外号叫小戴季陶，大家知道戴季陶也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国民党的大笔杆子，所以大家想一想，戴变这个人那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李明珂呀就记住了这个人，我说不过你，但是呢我可以弄死你。果然啊，后来当这个戴变回到重庆的时候，被李明珂给认出来了。李明珂就利用一次特殊的机会，也就是公元1928年9月下旬的一个下雨天，李明珂带上两名杀手，在戴变 平时啊经常出入的教场口附近的公寓，这个路上因为下雨天嘛，能见度低，戴便也没有看清楚前边来的这三个人究竟是谁。这个时候李明科亲手开枪把他的这位同学戴便当场打死。打死以后李明科还说了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不过才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把这家伙给结果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戴便呢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21军政训处主任了，但是国民党的这个政训处主任呢比较差劲，他不坐这个轿车啊，也不骑高头大马，就是步行上下班，所以让李明科给逮着了，一枪击毙啊。那么当后来李明科被捕前夕啊，李明科本来是有机会要逃跑的，结果他被一个叫易觉先的人给指认出来了。这个易觉先原本是在李明科手下工作，后来幡然悔悟啊，脱离了这个劳动党了，也就是所谓的叛变了。所以李明科宁可自己冒着被捕的危险啊，也掏出手枪来把这个易觉先两枪击毙。所以李明科让人给逮着了。对于这么一个啊下手非常凶狠的啊党内的头面人物，当时四川头号大军阀刘湘一开始是比较珍惜的，是要劝降的，但是李明科这个人高声叫骂，哎，就是不投降。那么最后呢，刘湘决定把这个人公开处决，而且吩咐啊多打几枪，因为太嚣张了嘛，所以临行之际要多给他两枪。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李明科呀，由于他自己非常清楚他干的是什么样的勾当，所以他跟他老婆，他的老婆叫李和明啊，也有一种说法他老婆叫李鹤明，但是应该比较准确的是叫李和明，哎，就是和李明科在一起的意思。他跟他老婆夫妻感情非常好，连续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个大儿子呢哎，比较大了，能有个五六岁了，而小儿子呢比较小，只有四岁，而且李明科非常喜欢这小儿子。大家看了我写的李明科的那个科字是王字旁的，李明科给自己的小儿子起的名字都是王字旁的，双王啊，周瑜的瑜，珊瑚的珊，哎，也许是李明科希望他的儿子成为双王呼延披险那样的人物。总之非常喜欢这小儿子，他担心啊自己有朝一日身遭不测，他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刘湘的一位叔叔，也是四川省非常有名的军阀刘文辉手下的 一员大将，这个人叫张志和，只是刘文辉啊还不知道这位张志和他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当时李明珂是四川省委军委书记，也就是说张志和表面上给刘文辉干事，实际上是李明珂的手下。你看李明珂虽然天天恨这国民党啊，天天骂这国民党，甚至天天杀这国民党，最后他还把自己的小儿子，最心爱的孩子托付给国民党。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高人。人家为什么能做这个中央特科工作，哎，就在这里。那么这件事儿呢，当然瞒不过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安。这个人的名字啊，我也给大家写上来，因为这个人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当时四川省委是一个三巨头的格局，省委书记刘愿安，中央派驻省委特派员穆青，省军委书记李明珂，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省油的灯。而刘愿安这在这三个人当中，他的势力是最单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明珂跟周恩来早就有关系，这个关系深厚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这个中央特科，在中央特科之前，李明珂是南昌起义大军的特务营营长，又叫手枪队队长，直接保卫周恩来、朱德的安全，头号大警卫员呢，又是周恩来把他派往四川去工作，也就是说李明珂到四川工作那是钦差大臣。李明珂为什么到四川去工作呀？本来周恩来给他安排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就是任命他为中央交通员，去寻找朱德。找到朱德以后，任朱德所部的党代表，也就是说原来朱德、陈毅在湘南举行暴动，党代表的位置本来应该是李明珂的，而不是陈毅的。结果呢，李明珂迷路了，没有找到朱德，只好原路返回。周恩来派他去四川工作，因为他本来就是四川人嘛。所以大家看一下，李明珂的来路那是很厉害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人叫穆青，这个人的来头也很大，他也是周恩来线上的。穆青是邓颖超的学生，邓颖超当年在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专门讲授妇女革命史课的时候，有一位听讲非常认真的学生就叫穆青，他是男的啊，男的专门喜欢听妇女革命史。你看这都不是一般人呐。而且穆青早年在法国就跟周恩来、赵世炎打得火热，回国以后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穆青任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参加广州起义之后，周恩来、邓颖超去看望过穆青，所以这个穆青到四川省，人家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驻到四川省委的，某种意义上讲那是钦差大臣呐。而这个刘愿安呢，他本身就不是四川人， 啊，这个穆青也是四川人啊，刘愿安是陕西咸阳人，他是客居在四川的。而且刘愿安还有一个不光彩的历史，他做过国民党政府的丰都县的县长。从那以后啊，因为认识恽代英的关系，被介绍进入到了劳动党党内，这属于半路出家，跟人家李明珂和穆青这种根正苗红的完全不能比。所以这三个人他尿不到一个壶里。四川省委上层的斗争非常激烈。那么有一件事儿不能不提，穆青和刘愿安之间在1928年10月份撞车了。怎么撞车了呢？刘愿安被派送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刘愿安原来对这个穆青和李明珂他指挥不动啊，人家那两个都是四川省的坐地炮，哎，地头蛇呀，再加上人家来头也大。可是这一次呢，刘愿安当上候补中央委员了，相当于中央首长了。那他回到四川省，那马上就不一样了。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央委员啊，或者说候补中央委员都是政府啊捕杀的对象，可是在他们党内呢还是很牛的啊。可是当这个刘愿安在1928年10月25号在成都啊组建这个四川省委啊，在重庆啊组建这个四川省委，自己啊宣布自己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刘书记啊，现在咱们四川省啊有两个省委，有两个省委书记啊。这刘愿安一听就急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怎么冒出来两个省委啊？哎，这人就告诉刘愿安说，穆青同志啊，在您去莫斯科开会的时候啊，他又组建了一个临时省委，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兼任省委书记，把这刘愿安给气坏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抢班夺权吗？对吧？我人还在呢，你就当上省委书记了，我这是候补中央委员呢，啊，含金量啊不一样的。所以刘愿安就急了，就找这穆青去了，两下最后就掐起来了。这不是我瞎编的啊，大家看一下公开资料，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0卷刘愿安传记里边写的。最后大家经过协商决定合并两个省委啊，穆青呢让一步，让刘愿安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然后穆青担任省委书记。这穆青还让一步啊，如果穆青不让一步，估计刘愿安在省委都待不下去了。可是呢，接下来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让刘愿安得以一箭双雕。穆青让人给逮住了啊，让刘湘所部给抓住了。抓住以后，穆青呢他不承认自己叫穆青，他说他叫吕维新，他就是一个教书匠，哎，他也不是啊共产党员，总之矢口否认。这国民党啊非常操蛋的一点就在这里，就是他非常相信这个个人的口供，就这个人如果他不承认他是布尔什维克， 你有证据也不行，也不能办他罪，必须得让本人啊低头伏法。这一点比起咱们无产阶级专政差太远了。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主义法治啊，甚至讲零口供也没有问题，一样可以定你的罪。那国民党不行，所以完蛋呢。由于这个穆青说什么也不承认，这刘湘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刘愿安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四川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他派出一位秘密交通员去找谁呀？就找刚刚我们提到的李明珂的那位手下省军委委员张志和。大家看一下这本书，这是张志和的子女为他的老爹编写的这么一本书，公开出版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张志和将军。这里边收录了一个张志和的自述，就讲到了这段往事。省委秘密交通员找到张志和以后，传达省委书记刘愿安的指示，必须要把穆青营救出来。张志和也着急呀，对吧？省委领导被抓了嘛，具体怎么营救呢？这个省委交通员又说了，由你张志和给刘湘写一封信，因为刘湘也认识张志和嘛。张志和是刘文辉手下的副师长啊，哎，你给刘湘写一封信，保这个叫吕维新的人，也就是穆青。张志和不干，张志和说这不行啊，因为刘湘一直怀疑我跟咱们党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我要写这么一封信，说这穆青不是党员，这反而啊坐实了穆青的罪名啊，对吧？这不等于说故意把穆青暴露出来了吗？希望你向省委转达我的意见。过两天交通员又回来了，告诉张志和，你必须写这封信。省委就像一个人的脑袋，这个脑袋要是没了，要胳膊腿有什么用啊？所以省委书记穆青同志必须营救，这是省委的意见，说白了就是刘愿安的意见。然后这个交通员还刺激了一下张志和，说你不写这个信，你是不是怕丢掉你这个副师长的帽子啊？这个张志和没有办法呀，对吧？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党内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啊，所以他只好写这封信。这封信发出去，穆青的命运啊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志和收养李明珂的小儿子这件事，刘愿安是一清二楚的。那么这封信发出去，不光穆青暴露了，连张志和也暴露了。那张志和要暴露了，李明珂那小儿子不也等于暴露了吗？所以你看，这刘愿安一箭双雕，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呐。过了几天以后啊，刘愿安自己也给逮起来了。就是说，四川省委的三巨头李明珂、穆青、刘愿安先后被捕，而且这哥仨啊，在里边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穆青啊，不知道自己。啊，是因为刘愿安要这个张志和写这封信暴露的身份， 所以当他听说刘愿安也被捕以后，非常的悲痛啊。哎呀，说老刘也给抓进来了，那谁来主持省委工作呢？你看那个时候的党员就是这么忘我呀。哎，而且他们隔着窗子还互相唱这国际歌鼓励对方啊，坚持斗争。而他们不知道这个被抓进来的老刘给他们送了一份多么厚的礼。接下来的事情就更有戏剧性了。怎么有戏剧性呢？就是李明科的老婆还在外边呢。李明科的一儿一女还在外面呢。那么他的老婆就因为穿了一件重庆的毛衣，被咱们英勇无敌的红四方面军给盯上了。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再见。